没有看见是一件啊一件麻烦。命受等三运啊，宋曰：周礼那取出，这是一句话，把受运讲完了。相续相未及，又是一句话，讲运讲完了。四运命行运，这一句话把行运讲完了。如知受等三皆无标无位，命法出法界。那么这是跟运界的处哪关系了？受运、想运、行运、受等三个，这三个运加上色运的无表示，加上无位法，这就是色热处理的法处，十八界里的法界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色热处十一个处已经找落实了，十八界十一个界了也落实了啊。那么色热处里边就留下一个一处，十八界里边还留下个七行界，给色运讲的时候那就配齐了。现在我们讲受运，受运啊，受领纳垂出，这个话呢要转几个弯弯的。这个受领纳垂出这句话讲受解释受运的，受呢领纳为性的啊，领纳什么东西？垂正出阴，这个出是阴，领纳这个出啊，出嘛是阴，受的阴了。我们十二元气里边受远处嘛，啊处处远受十二元里啊，又处里边就是受，所以呢处是因，受是果，所以处因就是处本身就是受的因，处因两个字什么事啊？一组是实际是哎。出本身就是阴的啊，所以是。那么这个出阴呢，又是垂生的，垂生什么？垂生受的。这个苦的出生苦受，乐的出生乐受，这个不苦不乐的出生不苦不乐的受，所以又是垂生受的出阴。这个呢，领了这个出的叫受，是垂出也，又受领了垂出，这个垂出这句话。为先阴意，这个是指它的阴，阴是什么？就是错，错嘛能生受过了，说是阴，但是这个错呢有生与受的，故名为垂啊，就是垂正那个受的那个错的阴，错就是阴了，故名为垂。那么这句话就这么说呢，就是说我们说苦乐受，这苦乐受的感觉。就在处里边，苦的因素、乐的因素、不苦不乐的因素已经含在处里边了。受不过把它的这个因素表明朗化，感觉这个感受啊，处的里边的因素苦的就感到苦受，处的因素感到有乐的就感到乐受，那么不苦不乐的因素的就感到不苦不乐受，在处里边受的。因素已经成立了，受不过把它领下来，把它明朗化啊，就这么回事，叫垂出，垂认这个出的因，出是因，受益，出于垂认那个受的，垂认出因，表领了垂出，受能够领了垂认这个受的这个出这个因，叫领了垂出，就是送礼那个话。这句话呢还不清楚，那么再举个例下边啊，他问何故受能领出，那出受种出生，他们怎么叫受，为什么原因受能够领的这个出呢？他说受嘛是种出生的，它的形象呢跟出是相同的相似的，他领了这个相跟他相似的出，这个在这边的出就是这一方面的出呢，叫领受能领，受能够领，什么叫领？下边解释啊。如果世间说不能领子，夫子知之美好，叫是亦复名为领，这个领就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世间来说，这是印度话的啊，领父儿子能够领父亲的相貌，这个啥意思呢？就是说儿子的相貌呢跟父亲相像的，这个叫领，就是继承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孩子的相貌 能够继承他父亲的样子，跟他父亲差不多的想象的，那么这个受就是继承的受的一个因素，受是苦的因素的啊，错是苦的因素的，那么产生的受呢也是苦的受，错就是有含有落的因素的，那么产生的受呢也是落受，就是受给错是这个影像是想象的，叫领纳，领纳错的这个这叫这一错啊，领纳这一错，就是受能够继承错里边的苦落和苦不落的因素啊，叫做领纳这一错。所以这个话呢说起来弯弯多一点，实际上呢领会了呢也不难啊。那么这个叫领，所以受呢有这个功能叫领纳啊。极的心所法能不能领呢？极心所法呢焉能领呢？领什么？领尽，不能领错。领错的功能只有受能有，其他的心所法焉能接受那个外境的，但是不能接受那个错的那些因素，所以呢只有受教领了啊，领了才错，只有受教领了错。所以说于心所法除了受以外还其他的这个心所法很多了，受啊错啊想啊思啊欲啊圣戒啊等等啊作意啊，这些心所法他们也能领的，但是领的是尽，前面的受远的尽，不能领到错，这个叫尽解受。未受一个心所法能领到错，他偏能领到错，单单他能领到错叫自性受。现在有两个法相名词，一个叫尽解受，一个叫自性受。自性受就是领到错的那个受性受，尽解受是领到境界的其余的性受，这个要分清楚啊。自性受一个领，一个是尽解受，尽解受是其他性妄心说，其他的性受法，自性受就是自性，就是受啊，本身就是受，领到错的功能不一样，这是一个解释，受领到取错一个解释啊。这个解释明确，晓得你们明确了没有啊？我讲是讲了好多遍了，我来说对我说没啥问题啊，就是你们第一次听到怎么样？但是还不含含糊糊的呢，我去好好的消化一下，把它仔细的啊，我们说成牛一样吃草一样的，先把它吞下去啊，把它吞到里边以后空了之后吐出来再嚼一下啊，那么就成味道来了，营养也就到了。要胃要肝，再来嚼一嚼，不要我能吞吞下去一会儿就消化了，还重要吗？还是跑出来了，那就没有意思了啊。要把它营养吸进去，还要回去好好的吸嚼一番，研究一番。这是第一个错啊，这个解释。第二个还有一个解释，又解另外一个解释啊。自垂出生为先前进，那这里垂出呢是就是都是进的啊。这个什么这个垂出三个东西垂出呢，其那个进垂正错。本来是说错是垂身受的了，现在这个垂呢进前面这个进垂身错的啊，那么这个意思不一样了，过叫垂错，这垂错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，受能领纳于心所法，非能具领进，未受偏强以自行受过，做点说明。这个进呢是垂身错的受呢领了这个进的，那么其他的心所也领进了，但是领了的力量不强，受的领了的力量特别强，那么所以受叫受心受叫自心受。那么这个怎么有人其他的心所领了不强，受心受领了强呢？那个比喻就很简单了，当时家是有十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，住在哪里，有一个是宅，那么十个人其中九个时候不想干净了，人正在做了一些呢，忽然有人叫起来了，哎，抓贼抓贼。那么这十个人里边同样听到抓贼的声音，但是呢九个人他不是贼，心里坦然无动于衷，是贼的那个人听到这个声音呢却是急心交代啊，这个助理不干了，那就是感觉不一样。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受一些心主法不领了这个境，但是受 领导的这个敏感性特别强，他能够知道他这个错啊。那么其他的星座方呢，同样临近，同样听到那个抓贼的声音，但是默然，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啊。这么这兽星座的领导的能力特别强，所以这个叫兽，其他的星座方呢不叫兽。这是两个解释，都可以用。那么看你们自己啊，两个解释都能解下来的最好。如果一个不懂，懂一个的勉强；两个都不懂，那不行了。人家是收音的意思，你根本就理解不了。他就收领导推出，这有两个解释，两个解释都能够把它领会了最好。那么下边就是收的分别了。兽有几种？总的来说三种，为苦乐兽，一种是苦兽，一种是乐兽，一种是蛇兽。蛇兽就是不苦不乐兽。那么下边讲新手法的时候还要分五种，它的苦乐里边还要分生苦、辛苦、生乐、生乐，生叫乐，辛叫喜。那么身体 不舒服叫苦，心的不舒服叫忧啊，所以苦乐忧喜色也分了五个数。那么这是法相名字了。你说你假设说你给一个讲法相的人说我心里很快乐，不对，心不能叫乐的了，身才叫乐。你要说我心里很欢喜啊，这样子。所以真正叫法相，你说我心，我身，我这个身体我的心很苦啊，苦恼也不对了，心不能苦的，心是忧啊，心是忧恼啊。所以说真正叫法相呢，一说话不能随便说了。你说这个，哦，这个这个，你说电灯光亮得很，哎，错掉了，太阳叫光啊，你电灯是明的，电灯是要叫明的，这个你说话给法相讲说话，你出错要要犯错的啊。那么你学法相之后就有好处，就是说话里边用名字都不会犯错误。那么这些名字很要紧啊，解佛的经就是要靠这样子的严格的解析去解。本来你马马虎虎解的话，那就是说马马马虎啊，查不出先生的，大概一直抓住就对了。大概一直抓住，有的时候抓错了你也不知道了。所以说我们说，真正做法师不好做的，尤其是居学没有学好，很容易犯错误。啊，你叫做法师犯错误，不是个人的事情的。把大家都带了，那就是因果很大的啊。所以说法师不要随便，还是要好好的学啊。做法师的呢，我们说上座不要高兴的很呐，啊，那到处都乱说，这个都是因果啊，提心吊胆的，说出一句话因果就很厉害了。这是受印讲完了，讲印啊。响应好容易了，相去相为习，这是相响应。响呢能摘去苦乐冤亲男女等相，故名响应。把那些相摆在心上来啊，外境的相心上把它拿过来。那么我们说苦乐有苦啊乐啊冤的亲的男的女的，这些相呢简单就是法，就是一切法的自相共相，把这个相你拿到自己心里上来啊，这就是取相为心。所以说我们以前在学法相的时候，方老居士啊，他是法相家了，他这个相呢，我们中国人写这个相啊，想啊很有意思，相下边一个心，相是外相客观的相，把它的心里相现成那个相来，这个相啊。那么他这个法相名字的意思就是配合的，把外边的苦乐忧冤亲男女等等自相共相，把它摆在心理上，取这个心理的反应，取那个相，这就叫做取相为心，就是相，就是想啊，想应。那么这是三个运讲完了，这个十运讲的最长啊，受运麻烦一点也不太长，讲明最简单了，取相为心。那么我们这个要记住啊，色变而为心， 不要忘掉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五蕴的特征，受领了为心，响应去向为心，这个一定要记住。五个蕴学完了，五个性要记住。那么四大的建设两种性要记住啊。四蕴名行蕴，那么什么叫行蕴呢？四余四个蕴，四蕴、受蕴、响蕴讲过了，还有后边那个十蕴没有讲。那么这四个蕴，余下来的全部叫行蕴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要表里边有个切受法啊，跟一些我们要看一看，就是其实里边呢，把宇宙的与色体的法分了75个，其他的法呢，就是75个里边变化出来的，就是假法了啊。这四个中75个呢，都是色体的。那么这个75法跟一些我们表有看一看，这个宇就是说，除了这75法里边。把四蕴的除开，所以讲的这个四蕴除开，这四个蕴是受想行，是受想识。余下除开之后，这七十五法还留下的法，余下的都叫行蕴。明行蕴曰：四色为色、受、想，这三个讲过了，识还没讲，后面就要讲。这四个蕴除开之外，其余的心属法也好，有44个。不相应有14个，58个法，十应之余，终没行运。这么什么叫行运呢？造作牵流，两个意思叫行，就是一边啊。什么叫行运啊？造作牵流，这个叫行运啊，叫行。那么牵流造作叫行了，这个也要记住啊。行运的特征就是造作牵流。照这个意思说啊，居士应变，他说行运叫造作牵流嘛，照地这么说呢，是得五运尽何明行。但那个色运也是造作牵流的，受运也是造作牵流的，那么这个五运全部都叫行运了。唯有行运设法度故，骗得行命。那么为什么单说这个叫行呢？他说有道理的，还有几个运，他们的设计法不多，这个运里边这个发最多都是属于行甚至交流的，所以特别这个运叫行运，其他的乃旁的名字。若是受成善第五标为名法出法界，那么受相行三个运讲完了，那给处给十八界拉关系，这样子受相行三个运加上十运的五表示，五表示前面没有落实了，五根五阶是十二处理的十个处，十八阶的是十个阶，还有一个五表示没有地方盖，盖在哪里？盖在法处里边啊。行运、受运、想运三个运，加上五表示，再加上个三个五为法，这个十二处里边的法处，十八阶里的法界，这个关系理好了啊。那么下边月初界门，这是讲是案例十二处十八界里哪一个处哪个界，受等三者等觉取相行，这个三个运啊，别无表加上前面十运的无表是一共4个了，再加三个无为法7个，这7个法十二处里边叫法处，十八界里边叫法界。那么十二处现在11个处有了，十八界11个界有了，还留下1个处7个界在十蕴里讲。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就把表上的七十五法看一看啊。在我们的第补充的第7页后边。补充第8页了，75法啊，五位75法表。我们说开始的时候是这个，我们的总结要去发的，最初是64个法，到最后呢是增加了75个法。那个释迦牟尼在《八法明门论》里边呢，就增加到100个法。在瑜伽师地论里边呢，有670个法， 那么这是开火的不同，原则是一样的，就是把宇宙里边的一切法归纳成这75个原则性的东西，那就是实在有其余东西啊。那么其余的就是从这个里边变化出来的。那么这75个法，学居士是非要知道不可的。那么讲呢，是一个一个会讲下去。现在总的名字先要看一看。设法是一个，这是我们讲过的。五根眼比较深，五境色声香味触，再加五表示是一个。那么心所法有46个，大地法受想思触乐慧念足意圣解三摩七，大三地法第三行统治升起的，性不方意清安色禅魁啊，禅要点一下，魁虎禅虎嗔不害情，一共10个。那么大烦恼地方6个，一切烦恼都有他们几个，思就是放逸懈怠不信昏沉巧聚，大不善地方五惭五愧，小烦恼地方这个是单独起的，狂叫愤怒嗔嫉恼害恨嗔，这个10个小烦地方，还有不定法8个，请示睡眠无助贪嗔慢疑，有的人就要问了，贪嗔慢疑都是坏东西，怎么是不定的啊？我们说我们居士的不定法跟那个百法的不定法不一样，百法里面的不定法它不一定是善，不一定是恶，我们这个居士的不定法呢，就是前面那些心所法它都有规律性的啊，它都是它的辩证关系，在什么时候那升起哪些法，什么时候升起哪些法，而这个8个法呢却没有前面的规律性，叫不定，这个叫不定，不定哪一个心升起的，并不是善恶的不定啊，就升起的变成的关系不定，所以叫不定法，不定地法。那么这是心所法46，还有不相应行也是14个，等等，第一个就这就来了啊，得非得，我们前面说的宪法没有非得啊，就是这个非得，同分无相，无相定立经定命根生足以灭命居本命居居命生居生本身，这是4个不相应性，最后3个无为法，虚空无为，假灭无为，非假灭无为，这个也学过了。那么总的来说5个位，就是5个大位呢，色心心所不相应性无为，那么其中这是一个心网啊，这里面写心网是一个，这是意识了啊。那么一共加起来75个，你们就加好了啊。心所46，心所46，不相应所4，再加5位3个。那么这个你知道以后呢，再看那个行运里边，我们再反复再来一道，就是心里一个底了。他说事运名行运者，行运啊，事就是色受想，色受想色这4个运之外，其余的心所法44个。为什么就44个了？我们这46个对吧？怎么44个了？哎，收下来两个心所共按一个运的，收缘响应去除开之后呢，收心所响应所也除开了。所以心所法里边除了他们两个，就44个了。44个不相应行全的，这58个法适应于通交行运。那么就是说75法里边有58个在行运里边，这个行的法最多，行的意义特别强，这个运叫行运，其他的都是牵连造作，能不能让你行运，因为少，用其他的特征来代表。那么色固然也有牵连造作，但是色有变而为性，想受呢也是牵连造作的，但是它有领纳为性，所以不叫牵连造作了。那么想到了也是牵连造作了，才趋向为性，从它特殊的那个特征来表达它了。这个牵连造作是通一切有为法的。那么这个58个法呢，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特征，也没有那么多特征写的一个归纳的一个题目来说，所以只有用总的牵连造作。58个法你各式各地了，你把它特征写出来，那就不胜其烦了。而最大的特征都是牵连造作，所以这个行运呢，就以牵连造作来做它的名字了。那么后面的四运道人也牵连造作了，了别为心，它的了别的意义特别强。 它就是可以用了别的代替了啊，了别叫色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我们说，大概呢，五蕴里边讲了四个了，十八界里边讲了十一个了，十二处里边也基本上讲完了，讲了十一个了。那么留下的一个蕴十蕴，那么其他的七个界跟那个一个处就不完了。他们的关系啊，我们表上有这个表呢，很有价值。它就是因为其他地方像五蕴、像十二处、十八界各了各的，是平面的，没有关系的。而这里讲就是立体的，是把它关系勾起来的。所以这个表你们要是把它弄熟呢，以后就发现有大便宜的地方，就是第七页里边啊。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这三个东西的对照，物相是啊，五蕴但是有违法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十二处、十八界里边有五违法，五蕴里边不是五违法，因为我们说过了，有违法它的气就是有蕴，五蕴，那就是有违法就是五蕴啊，没有违法。五蕴里面的五十蕴。五根、五境、五表识，相当于十二处里边的十个处，眼处、耳处、鼻处、身处、身处、眼识处、身处、相处、味处、触处，也对相当于十八界里边的眼界、耳界、鼻界、识界、身界、识界、身界、相界、味界、触界。那么五蕴里边的受蕴、想蕴、行蕴，加上五表识，加上五味法。相当于法处里边十二处的法处，十八界里的法界。那么十蕴五蕴里边的十蕴，相当于十二处里的意处，十八界里边的七个心界，眼色界、耳色界、鼻色界、识色界、身色界、意识界，再讲个意界。这样子，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的关系全部在里边了。那么你们把这个表要搞得很熟的话呢？一个讲机哪一运知道这是啥个界啥个处，讲机哪个处知道这是什么界什么运，这个弄得很熟悉之后呢，看法相的时候就便宜得不得了啊！有些事情呢不要查字典，自己心里转一个念头马上就明白了，但是要下点功夫啊，就是把这些表呢多看，所谓把它告诉呢，也就是多看。如果下点功夫去背，那么当然更好。实际上多看多看呢，背也背下来了。尽量的去看，尽量的去研究他们的关系。然后呢，你碰到书上讲这个就知道那两个，讲那个就知道这两个活的立体的，而不是死板板的。那么这样子你学法呢，就是一定的这个一定的收获啊，一定的方便，看起来书容易懂。我们讲到受想行三个蕴讲完了，那么讨论中间提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无表识的问题啊。无表识有没有真爱，这个里边讲得很清楚了啊，就是因为无表识没有真爱，所以呢产生了一连串的大辩论。那么无表识它是这么一个识，在一品里边要讲这个识是不是有不随便安理的，不是，经常有依据。我们说经常的识有三种，有见有对，不见有对，还有不见不对。有见有对就是识处看得到的，对就是有真爱的。对就是有真爱的，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不见有对，看是看不到的，但是有真爱的，真相未出发，真相未出这些。那么 最后一种呢，五间五对，经常说有这么一种诗，那么就不认为这个五间五对的诗就是所谓五表诗。五对就是没有真爱的，五间也看不到的。那么既然经常是有这么一种诗，那除了五表诗还有什么呢？所以他们案例是五表诗，就是这一个。另外还有经常有说法处是不是诗，我们说法处一的对象，一的对象里边还包含一种诗，这个诗当然也是五间五对的，或是我们外边的诗处那个诗。那么他们就按理这个法处是不是诗，也就是五表诗，反正有八个依据，经常有八个依据，他们来按理五表诗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特殊的诗啊，五对没有真爱的。因为没有真爱，他就辨认了色是有真爱的，那么五表色是色该有真爱了。那么这个五表色没有真爱，怎么按到色里边去呢？那么就来了一套辩论。最后世贤菩萨的意见就是说，五表色虽然是没有真爱，但是他是一的轻易的大四大众是色法啊，是有变爱的色法。那么四大众就变爱所造的五表色也叫诗啊，因为他的亲，我们说这个汉人亲生的孩子是汉的血统，那么这个五表诗他是从四大宗亲自依他而生的，那么他也是色的一位啊，虽然是没有真爱无界无对，但是呢也是属于色的一位，要按到色里边去。那么就是世贤菩萨他做了很多辩论，最后结论呢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其他的这个我们就是这个问题，昨天有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五表诗就属于诗呢？就是说他人家有辩论了，他是五诗遇到五根，他这么如果五表诗以这个四大众，四大众的诗法五表诗叫诗，那么五诗以五根而生的，五根是诗法，五个诗也叫诗法了，那就是成笑话了。那么他这里事情我大概解释了，五根以五五色以五根，这是疏远啊，这不过升起色的一个助缘。那么它不但是以这个有色的净色根，还以那个一根，所以它的一不一定就在这个色法的五根上，而五表示决定是以四大众，所以说这两个一不一样，所以不能以此为例啊。所以五表示是色成就。那么这个题我们昨天错了点啊，你们做的时候呢，最起码的要把我刚才说的话要说完，如果要完整的，要把书上的一套辩论都要把它包进去。那么当然我们说话不要那么啰嗦了，说话就是把要的重点提一提就可以了，因为懂的人呢，你提两句话他就解决问题了，不懂他才要，因为这本书是讲给人家没有学过的人听的，所以弄了很多的注解，你答题的时候当然不一定要那么多了啊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我们感到将来一品还要广讲，现在呢到这个已经够了，下边我们接下去最后一个诗韵啊，诗受相行这四个韵都讲完了，同时这个给十二处十八界这么配啊，这么安利也讲完了，现在就留下一个最后的了悲的诗韵。那么昨天有人前天票昨天啊，有人问诗韵这么是一个法，一个法就是心王，这个心王里边就表包的眼耳鼻的身一六个诗啊，在七十五法里边单标一个心王，这个心王不是一个，是六个。那么第三诗韵从此地下第三名诗韵，一中有二，一个是名诗韵，一个是放，上去是放难啊，它里边还有一些问题，就是它解释这些问题。现在第一啊，名诗韵在什么叫诗，这很简单，诗为个了别。那么这里我们就是五韵的性都有了，诗是了别为性。那么第一个我这里是什么为性，大家说赶快说，不要犹豫啊，变爱为性，受领导为性，想对行呢超着千里是了别为性啊，这五个运的性都要记住。那么人家说起了这个色运，马上心里浮起了了别，它能有了别的功能。 所谓过了别，所谓是因这个是过了别，眼是了别是，耳是了别声，乃至意识了别法，各是各的了别对象不同，叫过了别。那么自见名义处，这个是因一句话就讲完了啊。那么这个是因呢，它又叫义处，在十二处里边就是义处。那么这十二处我们都配完了，前面的十个处就是色蕴的眼耳鼻的身受持相位处，十个处已经配了，受想行加上无为法法处这样子，那么再加上这个色蕴呢就是意处，十二个处配了齐了。十八界开头眼耳鼻的身受持相位处十个界有了，加上一个法界就是意处一样的，最后再加一个意，再加上七个界，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识意界，这七个界就是十蕴啊，这样子十八个界也全了，六识转为意。那么这个意识是哪里来的这个也交代一下。我们的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识，这个就是五蕴的六个识了，十蕴的六个识了。那么意界，这个意界是哪里来的？六识转为意，就是前面这六个识它灭歇了之后就转为意啊，这个是意界的意。色也色为过了别者名色蕴也，色为过了别这句话就是解释色蕴啊，它的特性就是了别为功能，因为它有六种识，是有六种了别不同，故名为过过是过的了别不是混的。为初眼识了事，乃至意识了法。最初开头的眼识，它是了别的色境；那么耳识了别的身境，乃至意识了别的法境，各是各的不同，不能混淆啊。所以说各了别。那么下边就配十二处了，在十二处十八界，这个在十二处里边，世界名一处就是一处。那么在十八界里边，七个心界啊，七个界。世界名义处及其界啊，这个是配，就是列处界门。这个是蕴在十二处中就是义处，十八界里边就是七个心界。这个七心界这个名字是专门名字啊，要记住。这个七个界属于心理状态的，叫七心界。那么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识，再加个意界啊，这个七个是属于心理的啊，叫七心界。于六识外，这个这么叫了一个七心界呢，不是六个识嘛，就六个心嘛，这么第七个哪里来的？于六识外再加一个意界，叫七心界啊。那么这个七心界是哪里来的？下边马上要跟你解释，因此你要知道这个七心界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六识转为意，这前面六个识它灭掉了，马上转变成一个意界。没有意见的是什么意思？因此六识显现过去，现行的六识当它一哈过去，一刹那过去以后，马上转一个名字，就叫界意见啊。它有什么功能？能以后世为数一边，名为意见。后边的识要升起来，要依靠它的。那么我们前面说的眼，在辩论的无表色是不是色发的那个时候，说眼色也的是净色根，但是也要一根，就是指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五界灭一，这个是不是设法的啊？不是物质的东西了。所以说，既然前面眼耳鼻舌身这个五个识，它既已有色的净色根，又已没有不是色的一根，当然不给五表示一大众不能同时看待啊，不能同样看待，那是不能以此为例来破他这个目标这些说法啊。那么这个意就是这个东西，能以后色为所一边，能够给后边的色升起来做他的依靠的，这一边来说，我在这一方面来说，这个就叫意界。所以叫意识意界就是六识的闪现过去了，马上就改个名字叫意，同时呢作用就是给后边的色做个意啊，依这个东西来升起后面的识。六识为具现在识，叫识。这六识这几个东西六个东西，它在现在是正在现行的时候叫识，但它过去了就改个名字叫意， 作用也不一样了。在现在的时候，眼色了别事，乃至意识了别法。到了过去呢，了别作用没有了啊。这个我们讲三世界的时候说，作用卸掉了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，这成过去法了。但是它另外起个作用，可以升起后面的事，以它为一。那么在我们在唯识里边，就是顿悟边缘了。顿悟见缘啊，你顿悟见缘，前面这个事过去了嘛，后面这个事才上来。顿悟见缘等于说是一个很狭的走廊，或者是买票。你前面那个人票买了，后边的人排队的才上来。如果前面没有走开的话，你后边人上不来。就是前面那个事没有卸掉，没有让开的话，后边那个是升不起。前面那个是卸掉了，那么作为一个依靠啊，这个就后面是能上来。这个就是第七个意见，就是起这个作用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已经把十八界、十二处、五蕴讲完了。你下边有放难，放难就是里边一些问题啊，有些一些他们对这个提起难呢，要解释这个难。一种有二，别离见处方。第一个呢，别离见处方，别离意见方啊，为什么要这个意见？这一个。问呢，第三二个十八界不成方，十八界不成立啊。那么什么意思？下面有先说第一，别离一解方则。论曰：则二六世皆是一界，一次设合不为一界。照你这么说，六世卸掉了就是一，那么六世就是一界啊。那么你的什么叫一界呢？那还没有东西的呢。是这个意见是什么呢？离开了六识，什么叫意见呢？所以以有界六识生，无界灭为一。他马上解释这个问题。六识生，这六个识，生就是六个识的体了。这六识的体呢，它无界灭，它灭掉了，无间就是还没有隔开，一下灭掉之后，马上就转意为后识升起的意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时间不同。一个是现在是，一个是无间灭。所以是在生在体也，六十生就六十这个六个体啊，这六个是生呢，出现过去就才卸了去啊，就是无间了，还没有隔很长的时间，一下子一刹那才过去，叫无间灭。为中间无间隔过，就是从它现行到它灭掉，中间没有隔开其他的时间，叫无间啊，无间的灭才灭掉。就是这个六个识，六个识五界灭了以后，马上给后边的识做依靠，能够升起来，后边的识就靠它升起来的，这个就叫意啊。意是所意，所意呢有意的意，这是印度的文化了啊。我们汉地的文字界的意没有意的意思，所意的意思看不出来的，没有的。但是印度呢，它意有所意的意思。过去是得名为义，所以呢过去的事叫义，因为它能够给现在的事做依靠，升起后来的事。由于现实为事为过，后来现行的事要以它为所依才能升起来。那么就是这里一个问呢，就是说他说这个六识就是意见，为什么六识就是义，为什么要说一个意见呢？那是不一样，一个是现行的叫六识，一个是五界灭了叫意，作用也不一样。现行就是缘了识，而了生，乃至意了法。但是五界灭意是跟后边的识升起做依靠，而自己不了别什么东西。因为了别的作用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它可以做意，后边的识要生，要依它的生。所以说这要一个意见。从这第二十八界不成啊。那么他就是说，照你这么说啊，要这个意见啊，论曰：十二，照你这么说啊，那么这个十八界呢，不能算十八个了，只要是十二个界，或者么十七个界。什么原因呢？六识为六识跟意识无相识故，它两个就是一个东西了。那么你说把六识摆进去，那么这个十七个界；如果六识不要摆意界的话，那么十二个界。这么十八界呢？十八界不成立。不愿得立十八界也。那你为什么要立十八界呢？实际上的东西，我们说六识就是意界， 它两个是一个的东西。那么你摆了六识就不能摆一戒，摆了一戒就不能摆六识，摆了一戒进去六识不要了，那不是少了六个嘛，十八戒就十二戒了。如果你说这个一戒不要啊，把六识摆进去，那么就十七个戒，少一个一戒了。总之这么摆都没有十八个戒，那么你说你十八戒不是不对头吗？那么解释这个问题，成绩留一个十八戒影子，为什么要摆十八个戒？因为第六意识它没有根，我们说眼识当然也依这个一根来生的，但是眼识还有一个净识根，眼根也是耳根、舌根、身根，都有一个净识根，但是意识没有根。我们去找嘛，意识的根在哪里呢？除了这个意界的话，其实就没有了。那么你既然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身色都有根，为什么意识没有根呢？也得安一个根呢？所以说既然要给意识安一个根的话，那意界就要摆进去了，所以要十八个，不能少。成第六意故者，理解意界的受有也，就是你要安理意界的理由。眼等五识各有别一，为眼等五根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身，这个五个色各有各的意。眼睛因以色，眼根、耳乃至身色以身根，都有它的意。但第六意识并不属于，第六意识没有意啊，那么它以什么来生呢？那么必定要按一个它的意了。第六意识的意，所以是要立个意界。所以虽然它的体跟前六识是同的，一个是现在识，一个是过去识。但是呢，要按理第六意识的意的话，非要把它摆进去不可，所以要十八戒。十八戒也是，所以呢，应当知道要按理十八个戒，不是六识各有受意成十八戒，因为要按理这个意识的根要立个意戒，那么这样子呢，满十八个了啊。六个识，每一个识都有一个意，那么。三六一十八嘛，六个根六个识，再加上六个境，十八。所以能依境界各六个，所以是根，能依是识，境界是受缘的境，各是六个，各门成十八界，不能少，不能多。所以六者为眼灯六根，能依六者为眼灯六识，境界者六者。为色等六境，这里就是说把因所界的问题基本上讲完了。那么这个呢，讲的时候好像是并没有什么困难啊，但是用的时候作用很大。我们其他的书呢，五蕴就讲五蕴，十二处就讲十二处，十八界就讲十八界，各两个的不相干。那么你在用的要看书，我在自己写东西的时候，我在自己思考问题的时候，就是隔离的，没有联系的。那么这里把你配起来了，那你这样子把它告熟悉以后呢，以后看书也好，思考问题也好，或者是写文章说话也好，都心里边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据啊，不会混淆，不会搞错，所以这个作用很大。我们经常说只有立体观的啊，普通是平面的、孤立的、静止的，这是辩证的、立体的、互相有联系的，所以这个关系很重要。那么这个表呢，我们也画掉了啊，画起来了。这个表很多，有一个表呢就是因所界的关系啊，那么另外还有三个表，七十五法给五蕴的关系，七十五法给十二处的关系，七十五法给十八界的关系，这个表上都有，你们回去仔细看。像这些东西要把它心里边闭着眼睛自己都立立分明，都自己能够很快的把那些知道啊。去看书或者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要思考，心里一想就那些东西就现出来了，这样子才行啊。如果你要看了半天要去查书要什么东西，那就不行了。如果这本书没有带你，这个就搞不下来了。那么下边呢是一些其他的问题了。像总识，总识第二名总识， 他就是提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提我们说十二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它里边五蕴是一切有为法，十二处十八界是一切法。那么在这个里边，我们如果要蕴里边去一个蕴，处里边去一个处，界里边去一个界，要把所有的七十五法包完。七十五法就是宇宙的万法了，总纳为七十五个东西了。如果要在蕴数界里边过去一个，要把所有的法包完，那么这么样的事，这真是一个智力游戏啊，也是考验我们对蕴数界的关系熟不熟悉，这个这样的一个题。那么这个我们自己假设没有看书的，自己想想看，一个蕴一个处一个界，要把整个的法包完，可不可能？可能啊。要不然是众生一切法有一蕴处界，一切法全部把它摄完，有一个蕴一个处一个界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那么这个摄是自性非与异他性故，这个摄呢自己摄自己，不能摄其他的。假设你说是要摄其他的，一个人，这个人真的代表他自己啊，这么摄。如果是他的朋友、他的妻子、他的孩子、他的父母、他的亲属、他的同事、他的老师、同学全部摄进去的话，那就是没有边的啊。因为这个问题为什么呢？因为花地部里边它的摄入是他性的，不是自性的。那么这里就是给针对花地部说，这要是自性啊，是他性，那是一个法可以是无边的法，都有点关系嘛。那就是无，那就是那个摄就是泛泛的，不称之为一个法相了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要我们说要摄一切法，这个摄呢，究竟是自性的，不能是是他性啊，异离他性故。这是因为给其他的部派有变的。我们经常说的呢，为什么要修，先要修一个那个印度佛教分歧呢？主要是在居舍论里边，很多辩论都是给其他部派不同的观点产生的。那么这里呢是先说是一切法，这曰众生一切法有一蕴处界者，证明相是啊，有一个蕴一个处一个界，把一切法摄完。是一切法有一个摄蕴，一个异处，一个法界，把它摄完。蕴里边去个摄蕴，处里边一个异处，界里边一个法界。所以在我这么说呢啊，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？先一切法不过五位，我们现在五位啊，现在五法了，一个是色法，一个是心法，心王了，一个是第三是心所，第四是心不相应行，心不相应法啊，第五是五位法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五位法里边呢，就把一个蕴一个处一个界把它摄完。第一个一切色法，一个是蕴摄完了，色法不是十一个色法嘛，五根五境五表色嘛，那一个四蕴就包完了啊。所以说第一位一个五位里边，第一位就有一个四蕴把包完啊，留下四位。一切心法一个异处摄尽，那么异处包含七心界啊，眼色耳色鼻舌身身意识一个异界，都在异处里包完了。当然了，我们的十八界里边分了八个了啊，四蕴里边当成是一个啊。在五蕴里边是一个意色蕴了，在一十二处里边是一个意界，因为我们要一个蕴一个处一个界了，不能两个蕴的啊，不能用色蕴来带，色蕴是两个蕴的，前面一个色蕴，后边还是色蕴，不是两个蕴的嘛。那么意处那就包七个心，所以说用意处心就包完了。一切心所即不相应行，给那个无为法呢一个法界色尽的。所以说即过去之三十法无尽总尽，所以这三个法把它提出来呢，所有的法都包完了啊。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啊。在这本来五蕴摄受十八界是各是各的，现在在三个窟里边，每一个去一个，要把七十五法包完，有可能啊，就是十蕴一出给法界。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，他写出来了你看看不稀奇的，如果你自己去设的话，那还动些脑筋的。但是你把七十五法的对照表看了，你这个也实际要看得出来啊，自己把那个，所以这个表要把心里边用得很熟，不要查书，不要查表，自己能够把这些内容把它表达出来，那就行了。 那么下边就是要讲一讲，我们说的色呢，这里色是色自性，不是色他性。色自性非于一理他性故，则名色分解。色的范围啊，我们这里个色用一个运一个出一个界的色一切观，这个色是自性的色，不是化地部的色他性的色。前面是这，前面是众色一切观这个色了，为色自性，真正色自性，不是他性。故言非于啊，不能是他。发与他性很相离，各各不相似。一个发跟其他的性，他们两个是总是不是合得拢的啊，不能相似。自性什么色呢？色么为是色，性么为是心，是自己，不能是他。你叫做色，能色，但是他色是所见的了，能见就是眼色，他们有关系，要把眼色色进去了，那就不对了，是他性去了。那真的是自己，色这是色一类的，心是心一类的。见到眼处眼界的苦的地是色蕴色，眼处眼界当然是色蕴啊，没话说。苦的地，这里苦的地是指的总的了，但是实际的含义呢，是苦的地里边的那些色法啊，因为苦的地里边还有心法不相应都有了。那么这里是指苦的地里边的色法啊，也指眼根之类的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所以色是蕴色都是色的病而为心的，它不能说异处法界异界啊，等于是这些是心界了，见灭地那是五味法了，不能说在色的里边。以这样子的色呢，一个蕴一个出一个界，可以把色法界啊，可以把色受法所有一切法全部色完。那么这个是一个智慧的问题啊，那么知道以后呢，是也不困难。下边另外一个问题，明受开火，就是为什么五根呢？我们的身根、舌根，是一个的，眼根是两个，耳根也是两个，鼻支呢虽然一个呢，鼻孔也是两个。那么为什么有两个东西啊？明受和数字的为什么一个一个两个啊？受和受开，千万第一。眼受火，什么叫受火呢？眼耳鼻三出个有二，眼睛鼻耳朵鼻智，这三个我们正在我们的身上呢都有两个地方，鼻智当然两个鼻孔了，不是两个鼻智啊，两个鼻智不成话了，鼻智有两个孔，眼睛有两个，耳朵有两个，我眼界体比二十一。那么你既然说十八界里边眼色是两啊，眼根是两个，那么要算两个了，不能算一个，耳根也是两个，也是两个，那么鼻根鼻孔也是两个，那么十八界里边要加三个，二十一界，为什么不说是不说二十界，说十八界呢？这个问题其他书上从来没提过啊，最聪明人这个居士上才提这个问题。如果说你不提的话，我问问你看你回不回得下来？为他眼睛有两个嘛，你是为什么十八界？跟谁比这两个耳朵两个跟二十一件类金色同过，所以要解题意三个原因，类同镜同色同，所以说虽然眼睛有两个件，它提示一个不离两个件，耳朵比之一样，所以还是十八件。类同则同眼性自性过，那眼色来说，两个眼睛种类是相同的，都是眼，都是这个近视跟能见的近同，两个眼睛都看着色近，同一色为近，色同，两个眼睛发的色都是眼色，